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AM1150 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心灵港湾，我是主播陈香。又一周过去了，这一周你过得好吗？最近呢，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我是一个喜欢收拾房间整理的人，可现在因为家里有小孩子，玩具很多，家里东西也添置了很多，从孩子出生为孩子买的东西就越来越多，而且今后还会源源不断地买下去。你们知道我现在最盼望的时刻是什么吗？就是能够把很多确定不再用的东西都处理掉，尤其是大件的占地方的，这样家里就会清爽很多。平时只要是能把家里收拾得整洁一些，我的心情也会跟着变好。其实用手机和电脑也是这样，得经常清理里面的垃圾，不然空间也会很快就不够用，相信大家对此都有体会吧。尤其是现在大家用手机拍照录视频这么方便，可越是方便随手拍随手录的就越多，一旦不及时去筛选删除，便会给手机增加很多的垃圾，再大的空间也不够用。有时候呢，我甚至会暗暗地怀念以前那个拍照都需要买胶卷的年代。在那个年代，拍出来的照片只有洗出来才能看到，所以只要是拍过的，没有人不去洗出来，白白浪费一个胶卷。我记得小的时候，知道爸爸妈妈去取照片了，心里都会很期待，想看看到底照得怎么样。可是现在，手机里的照片上千张，但最后能洗出来的最多不过百张，全洗出来看着也累，又占地方，再说也没有那么多特别精彩的照片值得洗出来。可恰恰因此，一旦我们犯懒，拍了的照片就和没拍一样。相信大家也都有这样的体会吧，看照片还是翻着一本本的相册感觉更好，更能够把人带回到以前的时光，去追忆之前的美好。说了这么多，其实今晚呢，陈香想要和大家聊的并不是怎样清理家里或者是手机和电脑的垃圾，而是另一种看不见的垃圾。看得见的垃圾大家都知道需要清理，可这种看不见的垃圾其实更加需要大家去警醒，因为它们更加需要清理，清理起来难度也要更大一些。是什么垃圾呢？我想或许你已经猜到了，没错，就是我们情绪的垃圾。想想看，家里的垃圾到了收拾了就可以了，手机里电脑里的也是，删除了就不复存在了。可情绪上的垃圾却不是这样。首先，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自己情绪有垃圾需要清理，因此也就更谈不上去清理了。其次，知晓的人有的也不知如何去清理，如何分辨哪些是情绪上的垃圾，因此也不大会清理。情绪的垃圾也是会越攒越多的，就像办公桌边的废纸篓、电脑的回收站一样，也需要 有一个地方能把它们及时清除掉，否则时间长了就会出问题。所以我想我们真的有必要学习一些情绪管理的技巧，不要让情绪垃圾影响我们的生活。在丢垃圾之前，自然要能识别垃圾。那么什么是情绪垃圾呢？其实很简单，焦虑、失望、恐惧、不满和嫉妒等等这些负面情绪都是情绪垃圾，要及时的处理掉它。如果持续的时间过长，超过了自己的承受能力，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导致我们严重的情感障碍，对身心都造成不良的影响。所以今天就让我们开始尝试，把情绪上的垃圾该扔的都扔掉，让我们的内心干净起来，轻松起来。那么我们怎样去消化和排解自己的负面情绪呢？心理学家曾经指出，当你陷入烦恼，需要的不是一个好参谋，而是一个好听众。但其实情绪垃圾桶的范畴不一定只限于人。当我们心情烦闷又无人倾诉的时候，不妨可以试试下面这几个自我治愈的方法。第一个好方法就是和自己说点事儿。和自己说话并不是精神紊乱或者是过度忧郁的表现，正相反，和自己说话是最安全的发泄内心苦闷的方法，而且非常值得推崇。对心中的那个自己说话一样有效，只要把声音释放出来就可以了。这可不是今天才发明的消解方式，在过去，无论教堂中面壁的忏悔者，还是寺庙中念念有词的祈福者，都是在对自己倾诉过程中获得的解脱。心理学家也说，当你试着和自己说点什么的时候，心理上已经产生了一种应激反应，可以中和你的不良情绪。就像那句，真正能温暖自己的是自己的体温。和自己说点事儿，与事事都向别人倾诉相比，前者不会使你的隐私过分公开，为你保留了更多私人空间。因此当你找不到倾诉对象的时候，不妨试着和自己说说心里话。而且负面的情绪如果能自己解决，最好是自己解决吧。这个办法我觉得非常好，今后我也要试着用这个方法，和自己聊天，和自己说点事儿，和自己把自己的苦闷说出来，再和自己聊聊应该怎样去正面的面对眼前的困难。第二个方法就是与宠物分享一些秘密。当然啦，有的朋友可能没有宠物，那么对于有宠物的人来说，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宠物对人来说绝不仅仅是爱心泛滥时的玩伴，尤其是当你无人倾诉的时候，宠物绝对是你最佳的聆听者。他们不会变身军师影响你的判断力，并且绝对会替你保守秘密。不要把与宠物分享秘密解读为孤单。心理学家说，宠物对你的心理安慰效果有时比人类倾听者更强，他们真的会对你的情绪感同身受，还会表现出更多的肢体语言，比如舔舔你的手，给你一些安慰，让你感到舒心放松。国外还有研究发现，面对宠物，女人更容易无所顾忌地暴露痛苦，甚至放声哭泣，大喊大叫，或不停地絮絮叨叨，这才是最迅速的调节情绪和帮心理减压的方式。如果你没有宠物，没关系，我们还有其他的好办法。比如说，把你的烦恼写出来。把烦恼写出来是美国心理协会向全美白领推荐的最新减压方法。心理学家研究也证实， 持续6周用书写方式倾诉压力和烦恼，人的心态会在6周后变得积极，抗压性明显增强，甚至免疫细胞的免疫力都有提升。对此，心理学家曾说，很多时候你烦恼不停，是因为大脑中蓄积了不准确、不完整、缺乏理智的负面信息，大脑里的思维不足以缓解。把心中的烦恼写成一篇日记，你就会发现烦恼已消减一半。全部写完，这件一直让你纠结的事严重性已大大降低。写感受时，你会对整件事情进行完整的思考，因此写完之后，烦恼就会被留在日记中，你甚至感到没必要再想起这件事。如果把文字公布在网络上，你还能够得到读者的建议，一来一往的互动可以更好地带领你的心做一次心灵 SPA。 当然了，还有很多其他的好的方式，比如说做一些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又或者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放空自己，放下繁忙的工作，闭上眼睛，抛开一切，你唯一要做的就是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给自己5分钟的时间。你还可以找一个舒适的安静的地方，闭上双目，放松肌肉，默默地进行一呼一吸，以深呼吸为主，会觉得心情舒畅很多。如果在你心情很糟的时候，你正好在你的办公室，你不妨离开你的办公室，离开你的办公桌，去一个稍微宽敞的地方走走，看看外面的事物，感受也会随之而变。还有其他的方式，比如在休息的时候找几首自己喜欢的音乐，徜徉在音乐里，融入到快乐轻松的气氛中去。还有一种方法我觉得很好，值得推荐给大家，那便是学着去觉察自己的感受、内心的体验和情绪。当你的心里有一些情绪升起的时候，好好去觉察这是什么样的情绪，带给了你什么样的感觉。很多时候有了觉察，那些负面的情绪就会自然的消失。当然，你还可以尽情的去释放自己，你可以去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比如看一场惊险刺激的电影，坐过山车，去跑步，或者是参加对抗性的游戏。想一想古人在心中烦恼无人倾诉的时候会找酒，在与尔同销万古愁，但作为我们现代人，我们的选择真的多了很多，我们可以睡觉、唱歌、购物或是打球。从心理学角度讲，这些都是替代疗法。替代疗法是一种康复过程，是对抗压力后带来的影响，可以帮你恢复身心的平衡。但首先，你要学着找到自己的替代疗法，学着把自己的负面情绪扔到垃圾桶里。比如，你要留意一下自己什么时候压力重重，什么时候又心情舒畅。当你发现购物时不会感到任何压力，就可以在需要倾诉时用购物来替代。如果你发现只要和家人在一起就能心情平静，那么在烦恼的时候就多和家人相处。所以只要你仔细留意，在我们积蓄了很多情绪垃圾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方法能够把这些垃圾丢弃。在丢弃了这些负面的情绪垃圾之后，我们的生活品质才会有更大的提高。其实你想想看，每次在清理垃圾的时候，清理完成的那一瞬间，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清爽？不管是家里的垃圾，还是你把电脑的垃圾扔到了回收站，在那一刻，你会觉得身心都得到了很大的放松。我想对于多年没有清理过情绪垃圾的人来说，或许你有太多的垃圾要清理， 包括和家人的一些矛盾，和过去的自己一些纠缠没有解开的结，都可以慢慢地把它们扔掉。在你扔掉这些情绪垃圾的那一刻，对你来说或许都是一种心灵上的成长。
仿佛过一个一个花的脸庞，等了一春半夏也有沧桑，日子过了也就是一年将半，小水午后又见傍晚斜阳，时光匆匆也是一件衣裳，总会穿在每个人的身上，芬芳总会遇见尘埃飘荡，尘埃莫不也是过往方向。青春娇艳摇曳往日时光，淡妆寂寞也能满怀芬芳，若无可奈何正当半夏夜长，盈盈一笑恍若皎洁月光，时光匆匆也是一天一晌，总会穿在每个人的身上，芬芳总会遇见尘埃飘荡，尘埃莫不也是过往方向，时光匆匆也是一件衣裳，总会穿在每个人的身上，芬芳总会遇见尘埃飘荡，尘埃莫不也是过往方向。
刚才说了这么多，都是我们如何靠自己 去丢弃这些负面的情绪垃圾。当然有的时候倾诉也是一种很好的办法，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遇到身边的朋友或是家人把自己当作是倾诉烦恼和不满的情绪垃圾桶。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陈翔觉得有必要再和大家讲一讲，如果自己被别人当成了情绪垃圾桶该怎么办呢？其实偶尔的倾诉是没有问题的，不管是我们向家人或朋友倾诉，还是家人和朋友向我们来倾诉，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某一个人他的倾诉是太多太多次，是不停的那种倾诉，那你就要小心了。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这样一点，在你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消化和处理别人的情绪垃圾之前，建议你不要去充当他的垃圾桶。作为我们自己，也要提醒自己，千万不要不停地跟别人诉说自己过去的苦难和痛苦，毕竟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苦难和痛苦也是情绪垃圾，最好不要倾倒给他人。包括你对生活的不满，对社会的不满，对某人的不满等等，最好都不要倾诉给他人。如果一定要倾诉，也不要一次又一次反复地说，没有人能受得了这样的情绪垃圾的倾倒。毕竟大家都知道快乐是会传染的，负面的情绪也会传染，而且在持续性的情况下会带来很大的危害，会影响到人的态度和思维，甚至是生活。所以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情绪垃圾倾倒给他人。那么回到刚才的话题，如果你发现自己无意中已经变成了他人的情绪垃圾桶，该怎么办呢？生活中真的会碰到一些人带着爆棚的负能量，要么情绪低落，要么态度消极。如果你和他没有交集还好，但是如果他会向你倾诉，而且不是那种适可而止的状态，而是持续不断的倾诉，那么你就会感受到一种扑鼻而来的消极气息。一方面他在向你倾诉生活多么的不如意，情感多么不顺利，工作多么不满意，抱怨一切都在与自己作对，涉及的内容很广，包含生活的各种细节，一直在释放自己所认为的不堪和情绪垃圾。另一方面，你刚开始可能出于好心，你会做一个倾听者，接收并扔掉对方抛出的情绪垃圾。但如果长此以往，你很容易就会被对方的情绪所感染，或者他的某些话语刺激了埋藏在你心中的负面种子，你很快就会沦陷，因为它就像一个隐藏的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任何两个事物之间都是有相互吸引力的，要么你影响他，要么他影响你。一个人在没有足够的负面情绪处理能力时，就比较容易跟着对方的思路走。你以为你的承受能力会很强大吗？其实人的过滤系统和小河的自净能力是相仿的。自净能力呢，是指河流受到污染后水质自然的逐渐恢复洁净状态的现象。河流主要通过稀释作用、沉淀作用、微生物衰减过程及耗氧、富氧作用来达到自净的效果。但是一旦污染物的数量、复杂度不断提升时，那么河流就很难自净到最初的洁净状态了。我们人也一样，也要有一定的自我保护意识。在受到负面能量的侵袭时，你可以通过反驳、转移注意力、吸收转换、过滤等形式来保证自己不受其干扰。但是如果负面能量的持续时间过长，覆盖范围过大，我相信大部分人很难逃离这些糟糕的影响。就算你说自己的承受能力很强，来者不拒， 能将别人倾诉的垃圾进行转化，但是你能比专业人士做得更好吗？希望大家不要忽视负面能量带给你的损害。我有朋友是学心理学的，他曾经告诉我，即使是心理咨询师，也要拥有良好的专业知识和沟通技巧，而且他们需要定期接受心理督导。因此大家要明白，心理咨询服务，特别是比较职业化的服务，它既是一种爱心付出，也是一种职业创伤。长期接触消极心态、负性情绪、扭曲人格、问题行为的人，就会不断地消耗自己的正能量，就可能被带入。偶然的心理帮助当然影响是很小的，但如果心理咨询师本人不注意职业安全，对这种问题视而不见或者忽视，那么负面影响常年累月下来是非常明显的，最终甚至可能影响心理咨询师个人的健康发展。这么说来，专业人士都需要接受督导，你认为你的处理技巧会比他们更强吗？所以在面对别人扔来的情绪垃圾时，你千万要注意了。偶尔充当一次两次的倾听者还可以，但如果对方每天都在和你抱怨吐苦水，你就可以义正言辞地说，不好意思，请别把我当作情绪垃圾桶，这会影响我的。那么我们怎样避免做情绪垃圾桶呢？有这么几种方法，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第一个就是转移话题，每当对方抛来情绪垃圾的时候，你可以适当的转移话题，将情绪由低带高，由负变正。第二种呢，便是探寻新鲜事物，不要被固有的思维模式、生活方式所限制，尝试一些新的挑战。第三呢，就是角色反转，不妨你也做一次倾诉者，让对方做一个倾听者，角色上的转变，没准儿会带来思维上的不同感受。总之，希望大家能够学会拒绝接收情绪垃圾，避免受到别人的负面情绪影响。当然，如果是你的好朋友或者家人，偶尔的一次倾诉，自然是另当别论了。好了，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希望大家从今天的节目当中能够有所收获。对我们人来说，情绪真的太重要了，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定期或者说能够在一旦有负面情绪产生时，就能把情绪垃圾清除出去，对我们的身心健康一定是大有好处的事情。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后有意识地提醒自己，啊，我的情绪垃圾又有了，我得清理一下了。就像面对你房间里的垃圾，还有手机和电脑里的垃圾一样，有意识地提醒自己去做这样的清理工作，相信你的生活、你的心情都会越来越好，生活品质也会越来越高。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沉香在美国西雅图向您道声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心灵港湾，我是沉香。如果大家想留言给我，可以在蜻蜓上面给我留言，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